大家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还是回到刚才话题，就这种情况。所以呢，美国啊，它虽然你看现在的文化这个撕裂现象非常严重，但是一时半会儿是打不起仗的，除非有外部的黑天鹅，他们叫黑天鹅的这些外部因素。那外部因素无非就那么几个嘛，仗在海外如果真的是打了一场大仗，而且打败了，或者美元的全球的霸主地位遭到了严重的这个撼动，非常糟糕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可能会严重影响到美国国内的经济，美国国内的经济受到打击，联邦政府失去了他对于这个地方的间接的控制的能力，地方政治的间接的控制能力，现在就是靠钱，现在是钱谁挣得多谁说了算。如果联邦政府钱不行了，很多以前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救市的办法不行了，不能随便印钱了。现在印了钱，随便就把这个钱甩给外国，让他们去承担这些通货膨胀的这些压力。以后要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让国内这蛋糕不够大了，那大家只能重新开始开票了。当然，在目前这个状况之下，目前现在这条件之下，这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当然，这种文化上的撕裂会一直存在，而且要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啊，从历史上来看，它就是一个社会相当不安定的这么一个国家。别看现在是这个美国，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啊，整个这社会上就出一些动荡。你这70年代、50年代、60年代是这个仿照潮、仿照浪潮开始，70年代开始嬉皮士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思潮，然后现在又闹这么一波，在这种美国社会上的动荡啊，是一个常态，不是一个稀罕物，而且呢，相应的这种正是因为美国的这种我。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正是因为美国这社会上这种文化上的动荡，是非常符合啊很多美国的一些产业的利益的。我不说那些阴谋论的这些产业，比如说这个什么美国的，比如说步枪协会呀、军火商啊，或者什么要通过让大家互相撕啊，不能叫阴谋论啊，这其实是直接他们说过的啊。有些美国的政治界都说过，就得让底下人互相斗嘛，互相斗了之后，这个政府才能稳定，统治者才能够安定的生活啊。不光是这个，即便是。不是从统治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对于很多的这些产业，特别是金融业，也是利益颇丰。美国的金融业，大家就看这几天，大家知道有一个重大的事件，硅谷银行倒闭了。前两天还被评为什么美国最优银行的一个硅谷银行倒闭，说倒就倒了。为什么倒了？因为这个美联储说要加息，加息的时候，这个硅谷银行这边一下子这个现金流断了。它现金流断了是为什么？因为它之前买了忒多的国债，现在呢，好多人是要这个来挤兑，他没有办法把这些国债给搞定，然后就完蛋了，没钱了。这种美国的这些银行啊，各种各样的机构啊，它这种倒闭啊、挤兑啊，社会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慌情绪啊，在美国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直是一种常态。你天天过的就是一种，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就是想让你过的一个提心吊胆的生活。就算不是这个挤兑，你过两天也要有枪战啊，无论是什么东西，再过两天街上游行，把你家给砸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才方便这个金融市场上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输出，造成市场的恐慌，市场恐慌之后就才能赚钱。知道这个赚钱，在美国这种金融市场赚钱，赚小钱，你说什么跟着这个大盘走啊，什么要搞各种技术流啊、分析啊，这都赚的小钱，赚大钱是赚什么大钱啊？通过信息的不对称。然后利用这种社会上的这种恐慌来赚钱，那一赚就是大钱。你看这次跌了，这次这个很多只中小银行的股票暴跌啊，那这中间有多少人买空，多少人做空他们？包括说这硅谷银行从上周开始吧，倒闭之前一周，他们硅谷银行高层就在发这个红利呢，在疯狂的发红利呢，可能这个预感到后面的形势不妙，因为。大家都在等着这鲍威尔说美联储要加息，而且这次加息的幅度非常狠，很多人就等着这一刻呢。就在之前，最搞笑的是在就在硅谷银行它破产之前一周，这高盛还 高盛还在这评论，公开的平台上的评论，说是让大家买进硅谷银行的股票。大家知道这个美国这边的这些很多这些股品，特别这些大的银行的股品、投行的股品，你不要相信它。美国的这个一般市场分析、产业分析，他们的在大银行啊这种投行的这种市场分析啊，从来都是两套版本，对外一套，对内一套。对外的一套就是唬人的，通过这种信息不对称来造成这个投资者，特别是这种散户啊、小的这些投资者，没有内部渠道的这些投资者对于市场的误判，通过这么一样办法他来赚钱。那真正的他们对市场的比较精准的分析呢，都是对内部的，对内部的，对一些他们的大客户才跟你说实话。所以他们这些市场分析师也经常是两拨人，真的是从 MIT 那边出来的这些人才对自己真正的客户去说。所以呢，这个也不知道高盛这次赚了多少钱啊。通过这种扭曲的这个信息输出，高盛基本上在美国每一次啊，国际上的每一次的各种各样的动荡啊，你看包括08年他成功的很赚了一笔，08年其他银行都已经快吃瘪了，包括这个欧债危机啊，当时这个希腊的那个债券市场啊，希腊的国债负债率啊，雇的高盛人去作假啊，然后造成了后来希腊这个国家这个资不抵债啊，完全要完蛋，这都是高盛搞的，高盛最后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了，看这次他也一样啊，也都是这样。所以这才是美国的银行他们这个赚大钱的主要的方法，是这样。他不是天天跟你认真分析什么 K 线啊，这些所谓的公开场合下这些企业在他的这些财报，他不这么搞，他经常搞这些内幕消息。即便是正常的这些财报，他也跟你说的非常的耸人听闻才行。他就是要让这个社会上出现这种恐慌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下，人们首先想到的，他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首先想的是要找一根救命稻草，然后很多时候他就利用了这种心态，他给你一根假的救命稻草，然后从你身上赚钱。那这一次呢，今天提到这个最近硅谷银行的事儿啊，咱们就再多说两句啊。说这一次有人说这个硅谷银行这事儿是不是又美国要到了一个经济危机的一个边缘了啊？说要跟08年啊雷曼兄弟破产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啊崩溃啊，是不是相提并论了？甚至有人说说雷曼兄弟当时的这个 CEO 现在是这个硅谷银行的，他好像是 CEO 吧，他首席叫什么来着？首席这个行动官还是什么，也是一个高管，说这哥们儿是不是就是一个灾星呢？走到哪儿哪就要出事，而且都是出大事儿。这到目前啊，只凭现在美国国内的这个金融界现在的情况还不到这一个地步。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刚才跟大家说了啊，美国的金融界一直就是这德性啊，经常动不动就要出一些灾难性的事情来造成市场恐慌，这样那些大企业大银行才能赚钱。然后呢还有一点，这次这个出事的是硅谷银行，硅谷银行说大它不大，说什么排美国前16，但是呢特别特意的去搜了搜啊，整个华盛顿地区就一家，整个洛杉矶地区就一家。硅谷银行是加州的一个银行，但是即便出了硅谷这个地方它都没有什么分行，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业务都是在加州，特别加州的湾区，旧金山，整个旧金山硅谷那一带，那这些很多的是他们的所谓的初创企业，相当于什么呀，硅谷银行跟这个上海浦发银行有合作，他们跟浦发叫浦发硅谷银行在上海有一个分部，基本上是同类型的，主要是业务是这种初创公司，很多的高科技企业他们的钱是存在那儿的，然后大部分而且很多是把这个硅谷银行当做他们发工资的账户，这些企业发工资的账户，发给员工发工资的都存在这硅谷银行。而且大家知道一点啊，咱们还要知道一点，这个硅谷，我们想到美国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大量的高科技业在那儿是美国的一个经济的引擎，说这个地方出了事儿，难道美国经济还不会出现问题吗？哎，这真的不一定。因为大家知道两点，首先美国是一个破产非常容易的国家，美国这些企业一句不合就破产，破产之后就重组，破产之后重组，基本上今天还在好好的，第二天就告诉你，你这个客户，你这个合作对象，昨天还跟你这个谈笑风生呢，跟你一起喝鸡尾酒呢，第二天就给你发邮件说，哎，我们破产了， 经常的，这在美国的商业中是经常的事，美国的企业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硅谷那边很多的是这种初创企业啊，初创企业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风险。他们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高风险企业，高风险企业本来它的这个破产的几率就很大，硅谷银行是服务于这些企业的，所以呢就可以想见这个银行它本身它就是靠这个办法来赚钱的，来吸引储户的，所以它出了事儿，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前提条件。再跟你说，它这初创企业除了这些咱们老想的高科技企业，它其实也不一定啊，不一定都是高科技企业啊。我知道最出名的啊，咱们中国人老说这几天不老说吗？说很多的这些什么国内的企业大亨啊，什么这些房地产商啊，说他在那儿存钱，但是我看都说是都没有实锤。现在唯一一个实锤的啊，在这个硅谷银行存了钱，中国的男性。很多女性同胞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男性同胞都知道的，有个人在这个硅谷银行有存钱，是这个玩偶姐姐，著名的啊，现在可以说是华人色情界里最著名的一个象征，这玩偶姐姐，她的这个名字，她的英文的这个绰号叫香港娃娃。说是香港娃娃，其实上海人，然后呢，在西雅图，在什么温哥华拍片的，她。在这个硅谷银行有存钱，前两天还在抱怨说钱提不出来了，所以呢他在那存的钱我估计十有八九也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存的，公司的名义去存的，所以呢这也是初创企业呀，也是初创企业呀，他怎么出名的呀？就是这个疫情来了之后，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心灵的寄托嘛，当时这个 P 站没了，都去 OnlyFans 了， OnlyFans 他就疯狂的赚钱嘛，赚的钱存在那儿，可能给底下的员工包括男友发工资啊，这也是初创企业，也是高风险企业呀。所以呢咱们也别把这个硅谷这银行啊当做什么高大上的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吃这个风险饭的银行，而且它的规模很明显的只是在这个西海岸的少数的几个地方，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所以它的影响都是就是在这里。与当年这雷曼兄弟倒闭，包括后来贝尔斯通，首先是贝尔斯通，然后雷曼兄弟，甚至的包括什么 AIG 这样的美国的保险业的大厂啊，出现问题是不一样的。当时08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的华尔街的大的这些企业集体的去搞赌博，搞这个衍生物金融衍生物的赌博，大家都一起烂。现在呢，这一次的硅谷银行它的倒闭啊，包括最近又说的是这个第一共和国银行也出事了，也完蛋了啊，也是一个在西海岸比较多，在东海岸不太多。这个其实它的第一共和国银行，它的知名度可能还要比这个硅谷银行还要稍微大一点，高一点。只不过因为硅谷银行它是一在硅谷，二是它首先出的事儿，所以大家都知道它。啊，这些银行呢都属于在虽然也是在美国能排前二十的银行，但你想想在中国排前二十十名开挂的银行都是什么银行？这些银行美国排名前十位以外的十名开挂的也都是中小型银行，都是在一些地区域它一种区域性银行，即便是在全国有业务，它的业务它的这个分行的数目啊它也不是很多。然后这些银行呢容易啊受到这个美国的这些宏观调控啊，这些政府啊包括市场的一些影响非常大，特别是美联储最近的激进的非常激进的升息的这么一个政策啊，鲍威尔升息政策直接导致了他其实应该有预期，鲍威尔估计自己也有预期，所以很快的在这个硅谷银行出事之后马上的伙同这个美国的财政部啊搞了这么一套的这个稳定市场的方案。你看他们早就知道会有这样很多的中小市场中小型的这些银行因为这个国债因为这个利率的问题可能要出现严重的挤兑，说大家没钱了，根本就是这个资本抵债了，完蛋了。所以其实是与当时的整个08年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美国大的银行，当时美国商业银行和美国投行之间的其实的区分并不是非常明显，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都在搞赌博，与那个时候的都在搞这种高风险的把一切都证券化，跟那个时候比不一样。雷曼公司的倒闭只不过是这一系列的这些灾难性的美国当时华尔街的一系列的这些拿全世界赌博的最后捅出来大篓子中的一个病灶中的一个，只是它的一个冰山一角。 就一个巨大的脓包，头上就一个白色的小头，这白色小头爆了掉了，这是雷曼兄弟。那底下的整个烂灶，巨大的这个病灶，大家是只要抛开了马上能看见，不知道的人以为就是因为雷曼公司倒闭才导致美国的当时的这个金融市场崩溃，不是那样啊，完全这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表征而已。而这次的原因是因为是这些小银行无法在这现在一个非常高度动荡的这么一个金融市场之中啊，特别是美联储还在无论是加息还是减息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候，一旦做出一些激进的这些货币政策就会出事儿，这个时候必然的。而那些大银行，这次你看这个除了富国之外的大银行啊，富国银行算是美国一个大的银行，除了富国银行之外，其他那些银行什么包括那些传统的投行和这个商业银行，无论是摩根斯坦利啊，无论是这个美国银行啊，包括花旗啊，这些银行今天这个股票还往上走的，今天我看股市还在往上走的，因为大家发现啊，这些中小银行不靠谱，所以大家很多人很多的企业很多个人是把钱从这些中小银行提出来，把钱存到这大银行里去了。因为大银行自从08年那次的这个金融风暴之后啊，都学乖了，从19年开始他们就在储备弹药，就准备过冬。因为19年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过热，很多迹象表明当时已经要出现一个新的一轮的这经济危机，所以当时很多银行是从19年开始就开始这些储备的这些各种物资准备过冬，是这样。所以这次大银行其实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小银行中小银行它出事儿，大银行还收获了不少的新的储户，所以这次的情况并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从中长期来讲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首先最大的影响就是你鲍威尔的这一套货币政策能不能够继续推进下去啊，这也是一个问题。你这么一个说要坚持升息，然后人家啪几个不大不小的这银行就死了，给他们继续持续现在的这个一个 QT 政策啊，其实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继续推下去很大的难度。包括很多人就说现在你就别在这个别管通胀了，先救市再说吧，先赶紧把这个利率给降下来再说吧，现在很多人就开始在这说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给那个国际观瞻非常不好，美国内现在大家看着美国自己金融市场是觉得这无所谓，就是靠这个市场的恐慌大家才能赚钱。但是对于美国它现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美元现在在国际市场的这个信誉度是一直在往下走的，今年而且今年几乎所有的国外的这些观察者都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一个集中货币的出现。所以呢现在美国你国内一个非常不稳定的金融市场，然后很快的如果美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不稳定到了一个阶段的话，那很有可能这个美联储又要拿全世界来开刀补血，那这个时候大家对于美元的这个信赖程度就会更低。所以呢这次事件虽然在现在来说不会对美国的整个金融市场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是今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中国这两会结束了，然后这俄国和西方彻底的闹掰了，然后呢这个上周一系列的中东地区的出现了很多的大事儿，所以呢让人更加相信很有可能在今年，有可能在今年整个国际货币国际金融市场会出现一轮的大洗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出来这些 SVB 的这硅谷银行这一系列事件并不能够在马上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但很有可能也是积累下来这一系列的这些矛盾，美国与全球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这些巨大的矛盾会不会在今年出现一个爆发，或者出现一个重大的这么一个改变，造成美国国内出现一个比预想中要庞大的多的这么一个金融风暴，那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今年可以说是还得跟大家说，这个国际金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跟政策有很大关系，不光是美国国内的政策，那世界的政策国际的这些博弈关系很大，又会不会咱们拭目以待吧。然后这个大家知道现在上一周的这个沙特和伊朗 结果呢，在中国调停下，两边宣布要恢复外交关系，对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信誉啊，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大家很多的中东国家看到了，即便不用美国来调停中东的事务，依然有其他的国家能够做出重大的对当地的对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做出重大的这个推进作用。特别中东又是一个一方面是个战乱的地区，但又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能源产地在这儿。那么能源产地能源是绑定了美元，后面是什么样的我们慢慢看吧。这几周应该大事儿少不了，小事儿一大堆，大事儿少不了。咱们从这个奥斯卡的这些获奖，咱们说到了美国国内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矛盾，又从美国的国内的社会矛盾扯到了这 SVB 啊，扯到了这个硅谷银行，又从硅谷银行我们讲了讲美国的这个现在的金融情况啊。上周的这些事情忒多了，咱们就大概的都说了一下，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咱们下回啊继续来聊聊啊，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会大事频出的啊，咱们继续聊。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回再继续了啊，谢谢，拜拜。